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51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这里所写的这些现象，先讲幔子哈。殿里有两副幔子，第一副幔哈是出埃及记38章18节，民数记3章26节，把圣所和祭司的院隔开。这层幔子我们通常不大注意，不大晓得，这层幔子就是等于说圣殿最外面的一个幔子，和院子中间隔一个幔子。我们比较熟悉的幔子是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的幔子，这是出埃及记26章33节，还有利未记16章2节的。哦，新约呢，就是希伯来书6章19-20节，还有9章11-28节，还有第10章19-20节这幔子啊。一般人都是讲二，就是说这个幔子裂开呢是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因为特别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这个幔子打开，我们好像就可以到上帝面前去了。以前没有人可以去，有第二个幔子的时候显出到神面前路，没有显明，即使大祭司去，那也是带着血去，那也只有象征性意义。当耶稣死了以后，人到神面前就没有拦阻了。不过更可能是指的是第一层幔子，因为第二层幔子如果裂开了，不会有人知道，守殿的官啊这些也都不会让人知道。第一层裂开了，人比较容易知道哈。在犹太人的记载里面讲到说，圣殿毁坏前40年，圣殿是主后70年毁的，70年前的40年就是主后30年，大概差不多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圣所的门自己开了，大概就是指这件事情，圣殿的幔子打开了。那这个幔子的打开或者幔子的裂开，我们如果照希伯来书的讲法，如果是第二层的话，当然就是进到神那里，因为神在至圣所，这都是象征性的说法。可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这个殿幔子裂开可以是上帝的一个审判，你们这一群以圣殿为主的祭司，你们该死，你们要裂掉，要被弃绝。好，然后下面讲地震动的这个呢，地震动也常常都是讲神要做奇妙的可怕的大事了，像4世纪5章4节，列王记上19章11节，诗篇114篇7-8节，以赛亚书29章6节，耶利米书10章10节，约珥书3章16节，纳鸿书1章5-6节，都是讲地震是上帝震怒的一个表现啊。有地震，那下面也有一个我们非常不解的事情，就是52节的最后一句话，52节，坟墓也都开了，已睡的圣徒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实在是我们不太了解的现象哈。第一个，他讲的一定是他把两件事合在一起讲，一个是耶稣的死，一个是耶稣的复活。他为了强调耶稣的死也是一个重大事件，所以因为震开震裂嘛，好像连坟墓都震开了。那么已睡，圣经上讲睡就是讲死嘛，就是很多人的死亡是讲睡，圣徒是睡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死实在等于不是死，就是一种安歇。那么睡的人，睡这个字是一个很好的字耶，第一个表示很舒服，各位，我觉得睡觉是很快乐的事情，尤其我们现在睡眠不足，能够耶和华所爱的人叫亲爱的人叫他安然入睡嘛，睡觉是太舒服的事。而且睡觉还表示一件事，就是你起来会精神很好，对不对？ 这个所以睡常常是表示复活的。那恶人不大多讲睡，恶人的死不大多讲睡，恶人的死就是讲死，他第二次死就是丢在硫磺火湖里啊。睡通常是讲义人的。那所以他把两件事，就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连在一起，因为这个关系密切，又要讲到耶稣死的时候，这个阵列幔子震开了，好像是对圣殿的一个审判，那义人的坟墓开了，好像是预表耶稣要复活一样。那如果我们从53节来看，应该是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起来的，只是他先讲坟墓的开，要跟这个耶稣死连在一起，所以应该是其实是三年以后耶稣复活的时候才坟墓开。那这件事情真的有发生吗？别的都没有讲，我们也会问，他复活了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之所以说这应该在耶稣复活之后，因为哥林多前书15章说耶稣是初熟的果子，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那当然旧约也有复活的事，不过那些复活还有包括耶稣行的拉撒路复活，那寡妇的小孩以利亚、以利沙的，还有苏念夫人的小孩，那个复活了都又死掉了，拉撒路也又死了。耶稣的复活跟这些都不一样，耶稣的复活不再死了，初熟的果子就是象征，就是表示预告我们基督徒以后的复活也是不会再死。那所以我觉得这里重点是在讲耶稣复活以后这些信靠他的人也会复活，所以我觉得这里比较是象征性的，不太像是当时就有人这样复活，而是这是指以后所有圣徒的复活啊。那甚至马太福音一般不会讲到像约翰福音那么有灵异，我觉得这里也用灵异来了解比较清楚，就是以后所有的信靠主的人要复活的一个预告。当然你要说我不这样理解，我就说这就是那些圣徒复活了，那以后到哪里去我们也不问，也许升天了也可以哈，只是好像讲起来比较困难一点。第54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看守，一同看守的人，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一点点隐藏着，在指说将来耶稣在坟墓里面看守的人说，当然这扯得远了一点，这三天以后耶稣复活的事啊，因为这里又把复活连在一起。但是我想马太可能有这样的意思，不管耶稣的死和复活都显出他是神的儿子，有人看到了。但是我们不去讲那个看守的人他说的吧，我们讲百夫长，因为这个话呢在马可福音15章和39节和路加福音23章47节有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各位，我们再问的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你记得我说过，在耶稣生平里面魔鬼说你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他的确有在行神迹的时候，包括平静风和海的时候，门徒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可是我们说神的儿子的特点并不只是他像神一样有能力，也不只是他被神所爱，这都是头两个神头两个试探要说的。你显出你是能力表示你是神的儿子，你显出你从殿里跳下去被神爱保护，显出你是神的儿子。那我们说显出你是神的儿子最好的就是你信靠顺服。所以百夫长在这里呢实在是很有眼光，他不是在耶稣复活行神迹的时候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他是在耶稣死的时候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各位，耶稣死我们应该说这人真不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死了怎么会是神的儿子呢？可是不仅是马太福音讲他的死有这么多特别的现象让我们觉得他是神的儿子，但这还不是重点。因为说真的，像老总统死的时候那天晚上也的确是相当大的风雨，有点可怕。那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了，我们就是有些好像伟人生和死好像都有一些特别的现象，当然这里面很多迷信和以讹传讹，但我们承认有些是有，但我们还是说 这不能显出他是什么特，是神的儿子，我们不能显出来。神的儿子应该不会死才对，应该有能力，应该被神爱保护他不死。可是在神的救恩里面，永恒的计划里面，神的儿子会死，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而他显出他是神的儿子，就是他一直信靠顺服到死。我们也希望我们是这样来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听上帝的话，那么信他。好，第55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远远的啊，可能跟诗篇38篇11节有点关系，不过呢，那里好像比较负面，就站得很远。这里我想不一定是负面了，就是因为也是危险也是伤心，就在远一点的地方，这也不是什么危险，就是很伤心嘛。你看到你所服侍这么久的人就死了，包括还有母亲啊，很难过。我们在这里感谢主，耶稣死的时候约翰是在十字架附近嘛，但圣经也都没有记载，圣经特别记载的是一群妇女，比男性的门徒都了不起，对，一直到今天也常常是这样情形。从加利利一直开始，从耶稣的家乡开始，他们一直都在服侍耶稣，来到这里也在服侍，他们跟着主，一般人跟着主啊，包括门徒当然也有服侍啊，但他们跟着，很多人跟着就是要听耶稣讲道嘛，要学习嘛，看耶稣行神迹嘛。但是这些妇女始终做一件最棒的事，讲道我不一定听懂，教导我不一定有这个学问，神迹其实要不要看也不重要，我就是来服侍耶稣，太棒了。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要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一切好处都应该从主那里得到，但是得到的结果就像我讲的，你就能够像主一样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能够也愿意去给出去的。这些妇女就是这样，她总是不再计较她要得到什么，不管是得到很多教训或者是很多的这个医治。当然玛利亚就是伯大尼玛利亚也是坐在脚前，总是要得到上帝的话，但是他得到他又付出，他把那香膏浇下来。这些人也是跟随耶稣就是要来服侍他。我们再说主不需要人服侍，但是主真喜悦这样的心。姐妹们一直都有这样的福气啊，希望弟兄也急起直追哈。好，这个56节，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圣经里面大概有六七个玛利亚，我们不去算它了哈。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个耶稣在他身上赶出了七个鬼哈。有人也就说他是那个曾经是妓女哈，他也曾经高过耶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了哈，还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哈。这些玛利亚学者也没有一样的意见说到底谁是谁，我想我们就不去多说了，这一定都是初代教会的一些名人。那约西比泰两个儿子玛利亚当然就是约翰和雅各的母亲了，应该跟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是亲人亲戚哈。好，下面我们看第57节，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是约瑟哈，我们当然也知道，还有就是尼哥底母，偷偷的做门徒，但是到耶稣死了以后，真是有的人就被激励了，活的时候还偷偷做门徒，死了到明勇敢的明目张胆做门徒了，真的也看到耶稣，连耶稣都是这样，活着的时候人家不信他，死了倒有人信了。这都是蒙恩的人，当然了，更早就信更好，但是看到耶稣死，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要去信，很了不起。然后这时候勇气也出来了，也很感谢主。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坟墓口，这个是要保护不被盗尸或者 盗墓啊，这个很多人都偷死人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今天不会去想，但是在中国是很流行，因为很多人寻葬，把一些好东西啊、金银珠宝一起寻葬，所以就有人偷。这个在中国一直都没有停过，一直到现在兵马俑都是，那一个大石头滚在那里，就是不要让人进来啊。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哇，实在也是很累了，这是可能从星期四哈、啊、晚上在科西玛尼园以后，耶稣这再早一点过逾越节，当女性没有参加了，但是可能在星期四的深夜，耶稣被抓了以后，这些妇女就开始警觉了，就开始想办法营救，然后经过很快的审判，然后九点钟耶稣星期五九点钟被钉了，这些妇女一定就在附近了。然后到了下午三点死了，然后就赶快要埋葬，因为那是大日子，又是安息要来了，又是逾越节要来了，所以要赶快，犹太人的风俗赶快把它埋葬。那这时候已经一个白天的劳累了，妇女看到最后耶稣被埋葬在坟墓里面也很累了，心力交瘁，所以就坐着对着坟墓坐着。罗马人啊，是你钉在十字架上就让尸体腐化的。犹太人按着生命记第21章22、23节，不可以让尸体在挂在那里的，因为那会让地被污染。安息日的时候尤其不可以。约翰福音19章31节有讲，犹太人习惯就死了当天就处理，不管怎么样死。你也记得亚拿尼亚、撒菲拉就是当天就埋葬，那个使徒行传第5章五节六节还有十节。那这个埋葬在财主的这个坟墓里呢，当然也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第9节的话。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埋葬的事呢，还有尼哥底母也在里面做了哈。好，第62节，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哟，他们说耶稣是诱惑人的、迷惑人的。事实刚好相反，是这些人在迷惑百姓，不去信靠耶稣。到后来末后的时代，也有敌基督会起来迷惑人。各位，你心里要有神的话，要有神的十字架，要有神圣洁的灵，使我们不被迷惑。你需要靠着神的恩典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体贴肉体就很容易入迷惑，有圣灵就不容易被迷惑。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好，这个是他们要防备，其实这个防备是多余的，因为门徒已经胆小得不得了了，哪里还敢去偷呢？他们甚至可以说彻底在一种绝望的情境下，他们也不就可能觉得这三年半应该是一定觉得这三年半都跟错人了，那到最后他死了，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没有一个人相信，也没有一个人记得耶稣说他会复活。就说起来耶稣都没有错，错就在我们在门徒没有听他的话，没有信他的话。但是就现实来讲，这门徒一定是绝望，不会去偷那个尸体，他干嘛？他已经绝望了嘛。甚至当妇女去跟他们讲复活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去太讨论这个耶稣复活的事情，这有很多非常好的讨论了哈。越来越多的学者一直都在讲这个复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如果没有真的发生是不可解释的事情，一定是发生了基督教才会有今天。 那个时候 那时候门徒是那么的脆弱，他们不可能去偷然后捏造一件事情，甚至为这个事情殉道。那而且有这么多人在那里保护，不让尸体被偷，根本是办不到的事情啊，就是没有人会去肯去做这样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